老店风云十四回，翁子英啊住进了医院，这病啊还真不轻，一晃就是十几天。他在病榻上躺着，翻来调去思索，心都疼啊！买卖赔了大钱了，能不心疼？眼看着多年积累的心血要化为一旦，他投河的心都有。后来他把沈来周叫到病榻前做了嘱托，他想把这店整个托付给沈来周。这沈来周一听真是五雷轰顶啊，万难接受，心说不管翁子英苛刻也好，小气也罢，商人嘛，完全都是讲究讲本图利，这也在所难免，但是有他顶着遮风挡雨，我们在旁观看着挺清他做的哪儿对哪儿不对，可是让我替代那事儿麻烦了，真好像泰山压顶一般，说什么他也不接受。这个翁子英干什么要做这个决定？一，他嘴上说了要回东山去养病，身体垮了，一半会儿回不来，实质上是躲债。他也不隐晦告诉沈来周，你是我的徒弟，你在这店面顶着，直接接待他们，能找出种种的借口，比我直接跟他们见面要强得多。孩子，我相信你有这个能力，你特聪明，你有点子，你一定能想办法化险为夷，这个事儿我就多多的拜托了，你答应也得答应，不答应也得答应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沈来周一听啊，实在推辞不了了，也同情这位表哥，所以就勉勉强强的点了头了。不过他提出要求，我小小的年纪执掌这个门面，别人不服气怎么办？好办，我都想过了，明天把他们都找来，我当面做个交代，都得听你的。那好吧。简短解说，到了第二天，店里这几个人全到了，在病榻前站了一溜。翁子英特别交代，各位啊，我跟来州说了，我身子骨不行了，要回东山老家去休息休息。我不在的期间，我的九康羊杂货号就委托给各位了，让沈来周代表我执掌这个门面。你们都听好了，说句白话，进货出货卖货，一切一切都听来周的，你们不准反对，他就代表我，他的主意就是我的主意，他的办法就是我的办法，他的决定就是我的决定。你们要不想好好干，那你们就随便啊。都听明白了吗？是是是是，老板，我们都听明白了。好好好，最近两天我就要走了啊，你们回去安排吧。来周啊，这事儿就委托你了，你就是临时的老板。好吧，那我们告辞了。就这样，翁子英没过两天回了东山去养病去了。他走了，这个店整个交给了沈来周。这下来周可睡不着觉了，泰山压顶。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他就想，不管怎么说，受人之托必办忠心之事啊，这对我也是一个考验啊。我怎么能把这个店支撑起来？怎么使这个买卖能好转？有什么好办法呢？想啊想啊想啊，一点好主意也没有，胡了巴涂。到了第二天，他早早的起来，招呼人们也起来，赶紧开闸板，打扫卫生，摆列东西，开店营业。 一连三天依然是门庭冷落呀。这几个人是大眼看小眼，两眼望房薄，没有顾客。有时候沈来州就叫那小李子，三师兄你看看别人家怎么样。哎，小李子走了，时间不大回来了。哎，人家那八家我全看了，顾客迎门是络绎不绝呀，就到咱这门前是冷冷清清，这他妈的贴买卖还有个做吗？沈来州一听更堵心了，他那大师兄阿福在旁边直扑了脑袋。来州啊，咋办呢？老师说你点子多，你倒想想点子。哎，我想过了，倒是有个点子，但是我不敢做。有啥不敢做的？老师全权委托你了，现在你就是老板，你说那就算。有道是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，他远在东山，管得着你吗？你有好点的就摆出来，只要能把这个买卖救活了，他也就不说什么了。大师兄，既然把话说到这儿了，我就把我的点子说出来，咱们大家商量商量。行行行，都过来都过来，咱开个会。大家坐了一圈，沈来州说了，这两天晚上睡不着，我想个办法。第一，为啥咱买卖不好？人家都降价了六折，所以把这个顾客都吸引过去了。咱老师在的时候就是不打折，硬扛。你想那能行吗？那顾客就是这样，同样的东西哪儿便宜我上哪儿买去，为什么花钱买贵东西？是不是？看来咱们也得打折。光打折还不行，我又想了一个有奖销售的办法。阿福一听，有奖销售怎么解释？师兄啊，是这么回事，我想了，非得用重奖才能把人吸引过来。咱的库房里反正有的是东西，卖不出去等于零，只有兑现变成钱了，它才是钱。你说是不是？我想这样，不管是哪位顾客，你买十块钱的东西，抽奖的时候抽了头等奖，那就给你20块钱，说我不要钱，我要东西，那就给你20块钱的货。就是买100块钱的东西，给200块钱的奖励。二等奖，买100块钱给100块钱的奖励。三等奖，买100块钱的东西给50块钱的奖励。要现钱给现钱，要东西给东西。只有这样才能吸引人呢。那几个师兄听完了之后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瞅大师兄的。这阿福扑棱扑棱脑袋，我师弟啊，这奖开的太高了吧？倘若人家买1000块钱的东西，要中了奖，就给人家2000块钱啊？对呀、啊，舍不得不行，假的还不行，当面就得兑现。让人家看着咱说话算数，人家得到实惠了，这才能把买卖做起来。另外还有一点，凡是上咱们店里的购货的，每人都发一件小纪念品，绝不能让人家空着手走，这样买卖才逐渐能做起来。大家以为如何呀？哎呀，阿福听完了也点了点头。师弟啊，反正老师把权力交给你了，你是当家人，你做主看吧。如果要这样的话，我觉得这个买卖做起来没啥问题，是不是？要不咱就试他一把。嗯，行，我看行，同意，赞成，同意。好，从明天开始咱就做宣传，3天之后咱们马上实施。这沈来州啊，胆子最大，真有点子，埋头就写这广告， 这广告写的一摞挨着一摞，而且写的非常实在，叫大家一看就一目了然。然后叫他这几位师兄提着酱的桶四外粘贴，哪热哪贴的哪，哪显眼贴的哪。这还不说，三天之后等开门的时候，还放着几挂鞭，放着十几个粮饷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。走路的人不知道这有什么喜事儿，纷纷过来围观。哦，一抬头看见了巨幅的宣传广告，哎呦，有奖促销活动啊！从七月一开始到八月一，一个月的期间，哎，这奖还不错呀！头等奖买一赠二啊，现金兑现不误。每天兑奖的时间就是店关门的前半小时开始举行抽奖活动。我这真的吗？谁知道呢？现在欺骗人的事儿不少，不知道咱们九康阳说话算数。有一位老大娘，她也认识字，看完了之后就问：“你们谁是老板呢？”沈来舟笑着点点头：“我就是老板。”怪年轻的，我说小伙子，这上边说的都是真的，千真万确。老大妈，您放心吧。比方说，我买十块钱的东西，我要抽上头等奖，就给我二十块。对呀，您要货给您货，您不要货给您钱，一定得兑现。真的。不是欺骗人，怎么可能呢？我们的买卖最讲信誉不过了，您放心就得了。不信你买点东西，今天晚上五点之前咱们开始抽奖，即使您抽不着奖，也送您一件小礼品，您看怎么样？那试试试试试试吧。哎，这头天呢还真挺顺，买货的人不少，大伙憋足了劲儿等着抽奖。到了五点钟开始抽奖了，这人是越聚越多呀。不知道的还以为这发生什么事儿了，人是聚上好几百人驻足观看。抽奖开始了，就是说话的这个老太太，她这手气还真不错，她买了十块钱的东西，结果一抽奖抽了个头等奖，交给沈来舟了。你看看，老天保佑，我还真中了奖了，头等奖，各位看见没？大妈，您是要二十块钱的货呀，您还是要二十块钱的现钱？那真给呀、啊、那还是要钱好。好嘞，数钱，夸啦夸啦夸啦，二十块龙奖给老太太了。紧接着其他有抽上奖的当时就兑现，得了钱的人中了奖的人是笑逐颜开，嘿嘿嘿，这样不错呀，买了东西白得，还得了奖了，还有了零花钱了，行行行行行行，哎，好好好。连着举办了三天，这一现金兑现不要紧，这个消息是不胫而走，大伙纷纷就传开话了，说九康阳杂货号不仅东西降了价了，同时还有有奖活动，现金兑现，公平合理。哎，这边太不错了，走吧走吧走吧，上他家买货去。这一传播可不要紧，没过五天，再看九康阳杂货号的门前的顾客呀，拥挤不透啊，把这哥几个累的是满头大汗，忙里忙外，从开栅板开始一直到关门为止，这人们是马不停蹄，连喘气儿的功夫都没有。由于顾客太多了，这几个人忙活不过来，不得不另聘了五个临时工在这儿给帮忙。同时沈连舟告诉大家，付出这么多的辛苦，不能让大家白辛苦了，改善生活。从打今儿个开始， 一日三餐顿顿有肉啊，关门以后还有酒。哎呀，大伙一听从来没有过的事儿。那翁子英在这的时候比抠的还抠，就是萝卜干饭，上顿吃萝卜干饭，下顿还是萝卜干饭，一年365天全是萝卜干饭，舍不得吃肉。沈莱州这一当家对大家非常好，不仅伙食改善了，而且大家零花钱也充足了。有道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，人家付出劳动来了，就得给人家适当的回报，这是公平合理的。大家越干心气越高，越干越带劲，顾客是越来越多。后来到什么程度，九康阳杂货号没等开门呢，外边就等的顾客能有200-300号，把那七家全给拉垮了，那七家的顾客全跑这来。这就是消费者的心理，到今天也依然如此。你看哪个大百货，哪个买卖家要打折销售，哎，指定顾客就多。你要说话针对线，顾客也不能亏待你。过去也是这样。眼瞅着一个月下来了，沈莱州这一垄断数目是相当可观，还贷款不成问题。大师兄啊，各位啊，老师这一走才一个月，你看咱们收入多少钱，他在法兰西银行贷的款不成问题了，眼看就凑齐了，再过10天我保证把贷款能给还上，是吗？哟，那太好了太好了，多亏你想出这个好点子。不过这阿福也说，我说兄弟，你光看账面了，你到库房里瞅瞅，咱老师积累在库房里那些货全没了，全走了出去了。要等老师回来一瞅，库房里空空如也，他不发火才怪呢，那是他的命根子。大师兄，库房里的东西虽然没了，变成了现钱了，估计10万块钱再加上利钱得多少钱呢？咱拿什么还呢？这变成现钱咱能还贷款了，我们的买卖保住了，大伙非吃非喝，那我们再挣着钱再进货呗，只有这样才能把买卖做活呢，你说是不是？我不懂，反正啊你看着办吧，可这样呢我也没有话说。又干了10几天，果然连本带利全凑齐了，还没等着沈莱州送到法兰西银行呢，刚一开门，那个代理叫李世平领着一个洋人就进了屋了。这李世平咱说过很斯文，大个1.8米的个头，戴着金丝腿的眼镜，文质彬彬，说话还文绉绉的，他是亨利先生的代理呀、啊，在亨利面前说一不二。干什么来了？催贷款来了，后天就是正日子了，那亨利恐怕翁子英还不上钱，特为叫他来查看来了。李世平还没进来，为啥呀？门前的人太多太多，都排着号，他也深感疑惑不解，心说这发生什么事了？莫非说他买卖赔钱，这都是要账的账主。正在这时，沈莱州满面春风接出来了。哎呦，李先生，您怎么金身大驾光临敝殿呢？里边请里边请。沈先生，哎，您别客气，里边请里边请。落座之后给他泡了茶，那个洋人也坐在一边东瞅着西看看。这李世平就问，翁先生啊，您不知道啊，翁先生，我老师身体不好，回东山去养病去了。走了？这忒不像话了。李先生，他身体不好需要休养有何不可？那我管不着， 只是他的贷款还没偿还呢。哎，你看看，眼看着日子就到了。李先生，眼看日子到了，到没到？啊，跟到也差不多，还有两天。还有两天，你就等两天。我师父说的好，到了时候准时还清。虽然我师父不在，他委托给我了，我代表我师父一定说话算数，信守合同，肯定还钱也就是了。实不相瞒，钱我都给您凑齐了，您即使不来，我也得送到法兰西银行，咱们说话算数，信誉第一。将来万一我们有个为难招窄，还希望跟法兰西银行合作呢，您说是不是李先生？把钱都凑足了，凑足了，您放心吧。那门前这些这不是账主，这是顾客，大伙上我们买卖来买东西来了。这买卖这么火，要不是买卖这么火，拿什么还您的贷款呢？您说是不是？这么办，我们还得接待顾客，您如果有时间就在旁边看看热闹，开账板接待顾客。这店就开始忙上了，李世平在旁边看着，哎呦，一瞅这买卖忒好了，这呀，那都接待不过来呀，十几个人累的是满头大汗，那货物像流水一样往外淌。李世平一看身边有个小伙，就是小李子，他不认的，他就问我说，你们这个沈来州现在什么角色？代表我们老板，就是临时的老板。刚才我看了一眼这促销活动，这点子谁出的？就是他出的。哦，合着这钱都是这阵挣的？是是是，忙了一个半月了，都是这会儿把钱滚进来的。罢了，罢了啊！李世平在那坐着，一边看着，一边心里的盘算，瞅着沈来州。此人个不算高，长得精神，这小伙的眼睛有神呢，将来前途不可限量啊！他由衷的佩服沈来州。看了一个多小时，他离去了。两天一晃过了，沈来州一看，该还人家贷款了，还携带的礼物，带着小李子，坐着洋包车，这起身赶奔法兰西银行。到了银行，把钱夸夸还了不算，还奉献上厚礼。这亨利先生一看是哈哈的大笑。